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王秋菊，结合岗位实际，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为公共卫生建设和军队医疗事业建言献策的事迹。
新闻聚焦，连日来各部队相继举行退伍仪式，欢送2025年春季退伍的老兵。
重点关注，北京市开展第八届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评选活动。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合成团举行应急战备拉动演练，在实战背景下锤炼部队打赢能力。
环球军情，美国政府批准对以色列近30亿美元的军售。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大学生士兵刘刚发扬军人作风，在医疗科研等方面屡创佳绩，守护人民健康的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
入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耳鼻咽喉内科主任王秋菊，30多年来致力于耳聋病的诊治和防控工作，是我国耳内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履职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王秋菊发挥专业特长，奔赴多地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倾心守护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的听力健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遥、特约记者张密的报道。
3月3日是第26个全国爱耳日。作为我国耳内科学领域的专家，连日来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王秋菊带领团队深入基层一线，为广大官兵普及爱耳知识。他告诉记者，保护听力就是保护战斗力。今年他围绕加强基层官兵听力救治能力，加快扶持耳聋基因治疗药物研发等，提交了4个提案。
那么这些提案呢，都是经过了深入调研、深思熟虑的，同时也是基于我在2023年提出的关于实施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听力保健的提案，和2024年提出的关于临床听力师职业化以及加速培育基因产业新质生产力提案的进一步拓展和升华。
在去年的两会上，王秋菊委员围绕临床听力师职业化、全面提升听力保护能力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2024年军地启动了2项全国全军的爱耳护耳行动。
一个是呢，在2024年3月在军委后勤保障部的部署下，我们启动了全军爱耳行动，对官兵进行了爱耳护耳的科普宣传，以科学的方法、温暖的宣教，帮助一线官兵主动保护听力，在全军呢掀起了保护听力就是保障战斗力的热潮。那另一个是在2024年6月在国家卫健委老龄司的总领下，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承担并启动了全国老年听力健康促进行动，为我国全面实现健康老龄化出实招见实效。
作为耳内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王秋菊的心愿是人人享有健康听力，聆听世界万千美好。能够成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王秋菊看来，这是荣誉，更是动力，激励着他勇毅前行，切实担负起为兵服务、为战斗力服务的光荣使命。王秋菊告诉记者，每一种身份对他来说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其实我还做很多的科学研究，还能够参与到国家的参政议政，把下面的呼声能够传递上去。啊，既是这个人民军医，同时又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其中的一员，你说这种身份是多么骄傲的一种身份呀！既要倾听一线官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声音，同时也要结合你的自身的专业特点，来把这项工作呢，给它做得更深更实，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的战斗力，来履职好自己的这样委员的身份。
履职政协委员几年来，王秋菊心系国事，情牵民生，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的履职答卷。展望未来，王秋菊说，他将不断提升履职能力，主动担当作为，为守护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听力健康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我积极履职尽责，关注一线官兵身心健康，不断将临床救治能力转化为战斗力保障的能力，收获了满满的成果，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2025年，我们要在科技创新和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福祉的赛道上不断铸就钢铁长城，不断努力书写辉煌篇章。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萌、李晓波报道。昨天，中国第27批援助赞比亚军事医疗专家组圆满完成医疗援外任务，回国归建。据介绍，中国第27批援助赞比亚军事医疗专家组是于2024年3月抵达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累计诊疗患者5700多人次，参与或指导手术400多台次，尤其是普通外科团队开展了首例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受到了当地人民的高度赞扬。此外，军事医疗专家组还积极举办学术讲座，培养赞比亚医务人员，高标准完成了医疗援助及健康保障任务，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中国军医的良好形象。自1984年以来，中国军队已经连续向赞比亚派出27批军事医疗专家组，共计343人。赞比亚国防部近日为中国第27批援助赞比亚军事医疗专家组举行授勋仪式，授予军事医疗专家组11名成员国际友好合作勋章。
本台消息，北京市第八届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评选活动近日启动。这次评选从2月持续到5月，将评选出30名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评选对象为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统一录取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包括从北京市入伍、服役期满、表现良好、退役后复学的在校生、2025年应届毕业生和2011年以后毕业的就业创业的往届毕业生。评选对象的条件是在部队服役期间军事技术精湛，完成任务出色，工作实绩显著，在复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表现突出，积极参加学校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工作，在毕业工作后爱岗敬业，事迹突出，在自主创业、带动就业等方面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北京市征兵办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近年来北京市通过一系列优待政策，助力12000多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实现就业创业，分布在首都各行各业，为经济建设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强劲动力。自2018年起，北京市已经连续7年举办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评选活动，累计评选出210名优秀个人，为首都青年树立了榜样，充分体现了学校立德树人、部队全面培素、社会直接受益的首都人才培养模式。从即日起到3月20号，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可以通过所在北京高校、单位或者区征兵办报名参与评选。
时间的脚步从寒冷的冬季悄悄走进充满生机的春季，2025年春季退伍的老兵也在这个春天卸下戎装，告别他们挥洒青春热血的军营，开启人生新的征程。连日来，全军各部队相继举行庄重而温情的退伍仪式，欢送退伍老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的综合报道。
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退役老兵们胸带红花，身披绶带，满怀深情向军旗敬最后一个军礼。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郑涵：
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我学会了坚韧、团结和奉献，这些品质将伴随我一生。虽然即将离开军营，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里的一切，我会永远以一名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这两天，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空军空降兵某旅等部队相继举行隆重的退伍仪式，为老兵的军旅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退役士兵们军姿挺拔，整齐列队，与朝夕相处的战友依依惜别。空军空降兵某旅高德华：
两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名在校学生成功转变为合格军人，磨练出了我不屈的意志和坚韧的品格。我将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和良好习惯继续传承和弘扬下去，以实际行动投身地方建设。
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等单位精心筹备主题晚会，官兵们用深情的歌声表达对老兵们的敬意和祝福，老兵们也纷纷登台，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军营的眷恋和对战友的不舍，现场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精心组织小远散职单位的退役士兵返回本部营区，参观军史长廊，打卡驻地红色教育基地，举办向军旗告别仪式。东部战区空军某部春季退役士兵王俊尧：
我们从下连就一直在外片点位服役，这次回单位驻地走一走看一看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太高兴了，有机会和战友们见个面告个别，留下一段珍贵的回忆，特别有意义。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退伍老兵们将专业技能整理成册留给战友们，武警黑龙江总队鸡西支队开展学老兵赞老兵活动，退伍老兵把手中武器交给战友，把训练心得和成长感悟等传授给战友，以实际行动书写忠诚与担当。退伍老兵们表示一定会退伍不退色，把在部队学到的好传统好作风继承发扬好，在新的人生旅程上再立新功。海军某舰退役士兵李翔：
虽然脱下这身军装，但我会一直记得我曾经是人民海军的一员，在奔赴深蓝的航迹上有我的身影，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今后我会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若有战招必回。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近日举行应急战备拉动演练，在实战背景下锤炼官兵打赢能力。武警广西总队战士杨文涛面对突发火情逆行扑救，舍身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无人机侦察班迅速前出，对，不明大陆。
演练开始，无人机侦察班根据指令迅速前出，飞控手引领侦察机进入预设航线，任务控制手操纵光电设备侦察搜索，情报手快速上传坐标信息，各站位官兵密切配合，无人机迅速完成目标地域的信息采集任务。
敌炮火信息拉大程序，加速通过。
分队指挥员接到炮火封锁情况通报后，依据侦察指引指挥车队快速通过炮火封锁地段，并组织官兵紧闭车门车窗，迅速穿戴防护器材，有序通过染毒地段。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地林照：
我们根据备战任务的需求，结合高原高寒地区气候和地形实际，设置多种敌情处置例行，制定多套战备预案，组织经常性战备演练，在逼真战场环境中摔打锤炼官兵们的战斗本领。
新疆军区某合成团杨聪介绍说，这次拉动演练全面检验了多型装甲战车的山地越野和远程多域投送能力，考评了指挥员临机处置特情、操作手应急应变等能力。
这次战备演练着重检验了高原特殊环境下分队的快速反应与各级指挥员的协同指挥能力，全面检验了部队的日常战备状态，筑牢了官兵们时刻打仗的战备意识。
特约记者谭文浩、翟洋洋、郝轩报道。
武警广西总队战士杨文涛面对突发火情逆行扑救，舍身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二月六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马铁庄村一处大棚突发大火，正在休假的武警广西总队战士杨文涛恰巧路过此地，面对凶猛火势，他迅速爬上棚顶，和几名村民一起用刀割开覆盖棚顶的稻草连绳，全力阻断火势蔓延。不幸的是，燃烧的棚架突然松动，杨文涛瞬间跌入火场。救火村民李玉东：
我是颤了起来，拽他的胳膊，他是爬着了，实在是整不动了。
在塑料棚膜融化物的烧灼下，杨文涛面部、四肢及躯干被大面积烧伤。马铁庄村村支书李爱国说，幸亏杨文涛和村民在火情初期及时建立了隔离带，有效延缓了火势蔓延， 才最大限度减少了群众的财产损失。
这个方围这一块能有50个棚左右，如果50个棚的话，价值那得500万左右，所以减少了老百姓的经济损失。
经过医疗专家会诊，杨文涛身体烧伤面积达67%，其中重度烧伤面积达到了40%，目前正在做进一步救治。据了解，经河北省昌黎县政法委调查核实并研究决定，将对杨文涛的见义勇为行为予以表彰。武警广西总队杨正明：
杨文涛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火场逆行，不怕牺牲，为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树立了榜样。我们要学习他的宝贵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特约记者牛中伟、刘源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2月28号，美国政府批准对以色列近30亿美元的军售。据了解，这次军售绕过正常的国会审查程序，为以色列提供更多的2000磅重型炸弹。美国国务院在28号晚间向美国国会发出的几份通知中表示，已经批准对以色列出售超过35500枚重型美制 MK84 航空炸弹和 BLU-117 炸弹，以及4000枚掠夺者战斗部，总价值20.4亿美元。交货计划于明年开始。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月28号发表声明，呼吁斡旋方和国际社会施压以色列，促使其进入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声明说，随着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结束，哈马斯确认将致力于全面执行协议所有阶段和条款。声明呼吁斡旋方和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促其充分履行协议，并立即进入协议第二阶段。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定于3月1号结束，第二阶段停火谈判将讨论双方继续交换被扣押人员、以军全面撤离加沙地带等事宜。
当地时间2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生激烈争吵，不欢而散。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这场会谈成果不佳，我认为泽连斯基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特朗普表示，如果想立即实现俄乌停火，只需要签一份合同。他同时警告泽连斯基，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他赢不了，下场不会太好看。针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谈中发生激烈争吵一事，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和平谈判，但必须处于有利地位。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在没有获得安全保障之前，不会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
总台记者陈慧慧报道，当地时间3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库尔德工人党发表声明，称将遵守其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日前发表放下武器声明的呼吁，宣布停火。2月27号，现年75岁的厄贾兰通过探监的土耳其官员向外界发表个人声明，要求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放下武器自行解散。厄贾兰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创始人，这个组织在过去40多年间与土耳其政府多次爆发武装冲突，已经造成几万人丧生。近期在土耳其执政党盟友民族行动党领导人的支持下，人民平等与民主党多次与厄贾兰接触，持续释放和解信号。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播出。从清华学子、大工三连步枪手到肿瘤医院外科医生，大学生退役士兵刘刚倾力守护人民健康。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黎文耀，播音李月、宋波。
刘刚，安徽蚌埠人，1990年出生，2007年考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09年入伍来到原65集团军大工三连。服役期间，刘刚跟随部队多次执行重大演训任务，荣立2等功一次。2011年，刘刚退役返回学校继续学业，凭借军人的拼搏奋斗精神，刘刚相继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优秀奖学金，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一项。 在担任班长期间，所在班级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班集体。2018年，刘刚入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后，始终保持军人的过硬作风，在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奋勇争先，屡创佳绩，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名退役军人的奋进和担当。
早上7点到医院给术后病人换药，7:40进行交班，8点开始手术，一台接一台，直到晚上8点做完。回到家已是晚上10点。这一连串紧张有序的工作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治医师刘刚的日常。今年35岁的刘刚毕业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同时他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刘刚说，2年的军旅岁月很短暂，但却一直是自己砥砺前行的动力。
我自己想了想，你当战士最主要的就是保家卫国，守护祖国的疆土，守护人民的安全，有这么一个和平的一个家园。如果说你当大夫，更多的就是守护百姓的健康，工程年都是守护。
刘刚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2007年，17岁的刘刚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2009年，正在读大三的刘刚看到学校的征兵宣传，小时候的从军梦想重新被点燃。在咨询了相关政策后，刘刚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2009年12月，刘刚入伍，来到原65集团军某部，在一座荒凉的地方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当时特别憧憬去当兵，结果一下车的时候，哎呀，四周特别荒凉，刚好是冬天嘛，一片灰黄，各种都是灰的，然后风还特别冷，当时心里落差其实挺大的。
但好强的刘刚很快调整了心态，适应了环境，投入到各项工作训练中。为了能够在体能上不掉队，刘刚挤出时间加班加点训练，从刚来时的训练成绩垫底一跃成为训练标兵。新兵连结束后，刘刚被分到享誉全军的大功三连，当了连队文书。连队的光荣传统和官兵们投身练兵备战的高涨热情，时刻激励着刘刚奋勇争先。下连没过多久，刘刚就主动申请到战斗班，成为一名步枪手。在练好军事本领的同时，刘刚还结合自己学医的专业特长，总结归纳出体能训练前准备活动36法，帮助战友们更加科学有效地开展训练。在2年时间的军旅岁月中，刘刚多次随部队执行重大演训任务，并荣立一次2等功，从一名地方大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我立的品质，一个是集体的意识感，集体团结的力量，第二个肯定就是咱们当兵这种吃苦耐劳。我觉得当时当兵比较苦的，尤其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然后你能够坚持下去，坚韧不拔这种意识，我觉得还是对于以后的这种无论是工作啊还是什么都会有帮助。
2011年12月，刘刚完成了2年的义务兵役，退伍回到清华大学继续学业。有过从军经历的刘刚，学习中更加拼搏努力。第2年参加班长竞选时高票当选。在当班长期间，刘刚用部队管理理念带出了一个团结奋进的班集体，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班集体，得到了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在学习上，刘刚以军人的姿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一直读到了医学博士。
可能一方面是努力，另外一方面是爱好。我记得有一次放假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解剖室啊都没人，然后我自己去，然后就学习辨识这些结构是什么什么结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以后学习这个外科，因为外科对于解剖的知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博士毕业后，刘刚就职于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博士后工作。2020年8月，刘刚放弃了留院工作，转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成为一名乳腺外科医生。面对陌生的医学领域和繁忙的临床任务，刘刚如同一名冲锋的战士，很快掌握了专业要求。
尤其是自己比如说遇到困难或者是特别疲惫的时候，都会告诫自己是一个当过兵的人， 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咱们想想在部队那一段训练的日子，可能自己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让你坚持下去。
在刘刚看来，更好的预防并提前治疗乳腺癌是他的责任所在。平时接诊患者时，他不止一次看到有的患者平时由于不重视病情而错过了最佳的诊疗时机，这让刘刚十分痛心。为此，在做好临床的同时，刘刚坚持全面发展，在教学、科研、管理、普及医学知识等多个方面深耕厚植、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和医疗水平，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延长生命。
当医生，我觉得最好是都得涉及到这两方面，因为也就是一个教学相长，而且你科研的目的其实也是转换到临床上，也都是为临床服务的。你如果说只是关注于这个手术，你很有可能就会就相当于迷失了，你可能只是一个工匠而已。
2021年，刘刚主动申请担任起科室的教学秘书，负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进修医生管理、继续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教学事务，并积极参与到教学任务中。2023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刘刚所在的科室被医院评为教学绩效先进科室，刘刚也被评为优秀教学秘书。
见红旗就扛，见利益就争。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一个责任感。我们科室就是在各个老师的配合下，最后我们是全员的教学绩效的第一名。
在科研方面，刘刚也一直在刻苦钻研，攻坚克难。2023年，刘刚有机会参与到一项整理乳腺癌患者病例资料的课题之中，需要对1999年到2017年就诊的乳腺癌患者进行梳理总结。因为时间跨度大，患者难于联系，导致很多资料有缺失。为了能够获得第一手资料，刘刚和同事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回访了14000多名患者。面对这样巨大的工作量，刘刚发扬军人吃苦耐劳的品质，经常利用工作之余加班加点，最终完成了这项课题，为医院下一步医疗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就是一个是量太大，你每个打电话其实就是很费事，同时呢，由于一些比如说已经去世的这些病人，其实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好多人他不是这么配合，就相当于勾起了他伤心的事啊之类的，就不是那么好沟通。当然大部分人比较配合的，因为毕竟他也是相当于回归这个医学事业，有利于咱们改善这个整体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方案吧。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相守歌，绿色军，绿色军，教会我
一身戎装，一生荣光。2年的军旅时光是刘刚最难忘的回忆。如今每当走上手术台，刘刚都会想起曾经全副武装参加5公里越野的场景。从军营的练兵场到医院的手术台，刘刚始终没有忘记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情怀。未来他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在新的战场上续写军人荣光。
现在的打算，一个是做好临床工作，另外一个就是说科研和教学方面，虽然手术已经做得不少了，但是觉得还有很多能进步的地方，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作风，做好一名合格的医生，更好地守护老百姓的健康。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